最近几天常听到新年快乐的这几个字，有些打电话来啊，从台湾打来也新年快乐，从大陆打来也新年快乐，加州打来也新年快乐。所以我就想跟各位啊来思想新年怎么快乐。好像一般的办法就是恭喜发财啊，因为发财能快乐，但是钱多实在不一定快乐。一个有钱的人他自己这样说，他说钱跟鞋差不多，鞋子太小挤到脚就很难受啊，但是鞋子太大就会绊脚，常常摔跤啊。钱多常常摔跤不一定快乐。所以有一个也是有钱的人，他说他过去很有钱，常常做生意赚很多钱，但是白天忙生意，晚上蛮交际啊，所以天天看不到他的太太跟孩子。但是交际多了，就有很多不良的事就发生了。那么钱很多，交际很多，慢慢增加不良的事。后来有一天生意失败了，结果破产了。从此以后晚上没有应酬了，天天在家里面跟太太小孩可以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后来他的小孩子就跟爸爸说，爸爸，我宁可希望贫穷一点啊，才能见到你的面，有钱心中失去你真的没有快乐。那这些是恭喜发财，但是不一定快乐。真正要新年快乐，基督徒需要找到快乐的途径。从哪里有快乐呢？其实自古以来，许多许多哲学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那就是人生活着目的是什么。大半的答案，人活在世上应该找到幸福与快乐。古代希腊有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就说人生要找快乐，找幸福，他的途径从理性之路，从德性之路，人要过一个中庸之道的人生才有快乐。太自卑不快乐，太自高也不快乐，能够谦虚恭让才会快乐。一个人太吝啬不会快乐，太浪费也不快乐，要节约又慷慨才会快乐啊，等等，走理性德性中庸之道。那么跟他差不多同时代有一个叫做斯多亚的哲学家，寻求人生的幸福快乐，认为最大的痛苦因为欲望太多，减除你的欲望才能找到快乐，产生禁欲主义。其实东方的佛家早都在讲禁欲主义了，到今天为止许多人仍然是走禁欲主义，想找到人生的快乐。也跟他们同时的另外一位哲学家叫做伊皮古罗，他认为人生找幸福快乐需要有物质生活的平衡，不仅是理性思考上面的一些安宁，生活上的平衡，物质上的合适享用。那么这一个理论以后被他的学生误用了，忘记了需要其他面的，注重物质面的，所以伊皮古罗就变成纵欲派。现在英文的伊皮古罗这个字啊，就是享乐主义，就是纵欲主义。那么这一些是人在寻求快乐，寻求幸福 不同的一些途径。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途径啊，我们说久旱逢甘雨，这是一乐也。然后他乡遇故知，二乐也。洞房花烛夜，三乐也。金榜题名时，那是四乐也。不过许多人在人生路途中寻找快乐，常常会走纵欲主义，以致今朝有酒今朝醉，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啊！人寻找快乐常常会走上纵欲主义，其实纵欲主义所带来的失望，带来的痛苦，是超过在当时所得到的快乐。那么总而言之啊，人生的确需要找到幸福快乐，去哪里找呢？圣经里面就把神所预备的幸福快乐告诉我们，特别基督徒们，保罗说基督徒们有基督徒能够享受的特别快乐，我们既因信称义，就与神相合，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下面一句不知道各位刚才读了还记不记得，并且有四个字干什么？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第一个。接下来保罗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什么？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爱是什么爱呢？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与神为敌的时候，还软弱的时候，神差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有盼望。在盼望中我们能够患难有忍耐，有老练的结果，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明。保罗又说，不但如此，我们不但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更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以神为什么？为乐。乐这个字就是欢欢喜喜，同样一个字，翻成为乐比翻成以神为欢欢喜喜是比较恰当。但是神是真正快乐的源头，神是永不改变快乐的源头。基督徒能够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能够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能够以神为欢欢喜喜，这才是基督徒得到喜乐的途径和秘诀。但愿在座众圣徒得着神赐的喜乐。当你得着神赐的喜乐，我们不但心里得到健康，身体都会健壮。圣经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什么？良药。愿我们每一位心灵健康喜乐，身体因着心灵的喜乐得到各样疾病的医治，这是神所留下的应许。那今天我要讲基督徒在三方面神所应许重要的喜乐。第一，他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要先解释一个词，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请各位回答我，盼望两个字是动词 还是名词？请各位回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一个动词的用法啊。可是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是一个名词啊，所以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在神荣耀的盼望中欢欢喜喜。那你说动词名词有什么差别呢？一点点差别。比方我举一个例子，你现在向一个公司申请一个工作，你希望去求职，把你的简介、履历、能做什么都寄到公司去了，你就在等公司给你回话。如果相当可能会成功啊，照你的履历，照你的经验，相当可能会成功，你就欢欢喜喜盼望这个工作啊。那么这一个叫什么词？请回答。欢欢喜喜盼望下个月要做那个工作，这个盼望是什么词？动词。那请问这个动词是一定会实现还是不一定会实现？不一定会实现。那么如果你等一下接到电话了，公司老板打电话来，下个月开始上班，这个时候你是活在下个月上班的盼望中，请问这个盼望是名词还是动词？是一定会发生还是不一定发生？一定会发生啊，除非老板啊临时换人啊，或者老板有什么车祸过世了，不然的话下个月就去上班了啊。那是活在一个确实要发生的事情里面。所以保罗告诉基督徒，我们现在因信称义，与神和好，进入所占的恩典中，我们是活在一个神荣耀的盼望中。如果你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们的心里面是确实有把握的，神的荣耀是一定要赐给我们的。每一位因信称义，每一位与神和好的圣徒们，神不但预备了赦罪之恩，神还为你预备了他的荣耀。如果你搞不清楚，当然失去了很多的喜乐，失去了享受神所赐给你的喜乐。其实神赐给人的荣耀是神造人的目的之一。神为什么造人？神就是要把他的荣耀分给所造的人。所以人在万物中间被造是最崇高的。最后一天神造人，圣经说按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当然这是指着属灵的形象，神的荣耀，神属灵形象的荣耀又可以在两面彰显出来，一面是在荣耀的性情，一面是在荣耀的全能。神造人，一面要人把他荣耀的性情能够反射出来，像一个相片一样能够彰显出来。神荣耀的性情，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信实，他的真理，他的良善。神盼望人在地上越来越多，越来越彼此相爱，彼此真诚，彼此公义，彼此良善，彼此信实，诸般美德显在这个世界里面。神真盼望每一个人都像他，都彰显他，这也是荣耀神的途径。神的荣耀充满我们，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神就大得荣耀。那么这一个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神创造万有，自己可以管理万有，却要人替他管理，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 还有花草树木，还有诸般的水果，神希望人学习来替他掌权，替他管理，也就是侍奉神。神希望我们在今生的年日来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神给我们的精力，神给我们的才华，神给你的才干，来学习侍奉他。一个懂得荣耀神的人，懂得侍奉神的人，一定有喜乐充满在他的心里面。很可惜，世界上的人因为亚当的堕落，背逆了神，远离了神，以至于撒旦的权势管辖了人，罪恶的权势管辖了人。亚当的儿子不懂得相爱，互相嫉妒，纷争，恼恨，然后该隐杀了亚伯。神问他，你的兄弟在哪里？他说，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呢？他欺骗神。人在地上越来越不像神，失去了神创造人的荣美。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做一个总结，世人都犯了罪，下面一句，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亲爱弟兄姊妹，神造人的目的，人没有实现，没有实现人应该有的目的，这就叫做虚空。所以保罗说，今天万有浮在虚空之下。从人开始，为什么人生有痛苦？人生的痛苦是没有达到人应该有的目的，人生的痛苦是因为没有达到把神荣美的本性彰显出来，人活不出那良善，那个美好的境界。保罗经历一个很大的痛苦，痛苦是什么呢？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当我要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就与我交战，没有想到恶的力量这么大，总是把我掳去，随从肉体中那犯罪的律。所以他就浩叹说，我真是什么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接下来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神爱我们，他创造我们的目的，因为人的堕落，因为人的败坏，人就没有办法实现，神他还要实现。所以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不但传讲福音，不但劝人悔改，神的国要临到我们的心里，不但劝人信靠福音，他成就了福音，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流出他的宝血，洗清一切的罪孽。感谢神，在座都已经悔改信靠主耶稣，已经得到罪的赦免。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救恩不仅消极除去过去的罪，更积极让他新的生命进到里面，让我们旧人得以渐渐除去，新人穿上之后渐渐彰显。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要变成新的了。而且基督徒是越来越脱去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的行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感动，不断做工，我们就能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越来越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亲爱弟兄姊妹，有什么可以让基督徒快乐？让基督徒快乐 上帝在你里面做工，圣灵在你里面更新，耶稣的生命越来越充满，越来越彰显，活在这黑暗、弯曲、悖谬的时代。如果你越来越察觉，爱人的心有增加，你应该怎样？喜乐啊！越来越与神的圣洁有份，你应该怎样？喜乐。越来越有良善的生活和思想意念，你应该怎样？喜乐。当我看到你这样的时候，我就应该向你干什么？恭喜恭喜啊！不然老恭喜发财有什么意思呢？啊，发了财有什么用呢？啊，能够一点点而已，一点点的满足而已。但愿神的恩典临到教会众圣徒，但愿我们的生命经历神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越来越有神儿子的模样，越来越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如果你能在这样境况中进步，保罗说，在神荣耀的盼望中，我们要四个字，哪四个字？欢欢喜喜，感谢赞美主啊！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断来经历耶稣生命在里面的充满，耶稣生命在生活上的彰显，让人看见我们就知道这是真基督徒，以致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创造人第一个盼望，他的目的能够有他的荣耀，不过神的荣耀彰显在替他管理，也彰显在替他来做事情。所以本来亚当夏娃相当忙碌的，每一天天上鸟这么多，地上虫这么多，爬的各样跑的，水里的鱼我还搞不清多少鱼，常常参观水族馆，看完之后都忘记了这么多东西啊，还有花草树木，还要管水果啊，所以他是动物学家，又是植物学家，又是什么什么都有啊，很多事要做的。那我相信做的也很快乐，为什么很快乐呢？你看到老虎过来，你说老虎坐下来啊，他就坐下来了，那不是很快乐吗？不要今天到动物园还要隔一个铁栏杆啊，那个时候他是很有全能的。很多事做却能很满足，可惜当人远离了神，背逆了神，神就把这样的权柄收回去了，人就被赶出伊甸园，有天使把守，不能够享受神所给的全能和福气了。人类没有全能侍奉神是极大的痛苦。当你能够侍奉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尊贵圣洁全能至大的神，那就是荣幸，那就是快乐。人类一直远离神，神仍然呼召人，所以神的儿子耶稣来了，不但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他，也恢复我们侍奉他的地位，侍奉他的权柄。今天我们虽然还在肉身中受到很多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做很多超越我们力量的事啊，一点点借着祷告神借我们做事有可能，但是很多事我们今天仍然没有办法做到。不过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事业上面就学习神所给我的，我是为主而活；神所赐我的智慧，我是为主好好做该做的事情；神所给我的恩赐，我就为主好好来发挥这个恩赐所应该有的果效。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里各有不同的事工，感谢主今天诗班带我们敬拜啊，我心里非常快乐，非常感恩啊，愿神继续使用诗班啊， 那么他们美好的侍奉能够让每一次敬拜我们都感觉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都能够面对面来唱歌赞美敬拜荣耀的神。那么也盼望我们每一位无论在哪一个小小事上面你都可以参与侍奉，参与在教会中大家庭里面来学习侍奉。当我们这样参与学习，你就渐渐知道怎么跟神一同运用权柄，怎么样在事工的里面来经历神的大能。将来在永恒之中，主耶稣说我们今生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他要把许多事派我们管理，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每一位弟兄姊妹不但在教会里面学习侍奉神，回到你家庭里面，若为主而做的都是侍奉神。所以做父亲的为主做一个好的父亲，尽父亲的责任；做母亲的为主做一个好的母亲，丈夫妻子为主做好的丈夫妻子，儿女也是为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上班不是服侍老板而已，是服侍主，好好在老板安排的工作上面尽我们的角色，这都是侍奉主。在人生路途中，你精力、时间、你的才华都要为主而活，那学会了在永恒中继续为主而活，永恒为主而活，这是神给人的目的。人生没有活在神的目的中间，我们永远不会快乐的，永远不能满足的。你越参与侍奉，一定会经历从神来的喜乐和满足。所以侍奉主越久越什么，大家说啊，只有斯丹达哈、啊，感谢主啊，这是诗歌啊，这是诗歌，他们很会唱。侍奉主越久越甘甜是真的，不是一个口号而已啊。如果你真的常常侍奉主，凡事侍奉主，一切为主而活，你真的会感受到人生不一样，为主满有喜乐，满有上帝所赏赐出人意外的喜乐和满足。但愿众圣徒好好荣耀神，好好侍奉神，今生心灵有喜乐，永恒与主同享喜乐。主耶稣说进来享受主人的什么，大家说快乐。对了哈、啊，快乐快乐，总是这边声音比较大，那边没有声音啊。亲爱弟兄姊妹坐那一边的哈，以后好好思考，好好了解啊，享受主人主耶稣预备的快乐，能够在永恒中得到永恒的喜乐。现在讲第二点，保罗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应该是带来痛苦的，应该带来忧愁，保罗说患难能够喜乐。当然保罗知道患难有很多原因的，有些原因大概不是要我们忍耐的，有些原因是要我们悔改的。如果我们犯罪被神管教了，有患难临到，你不要说好了我就学习忍耐吧哈，继续犯罪再学忍耐，那你就学错功课了，那要赶快干什么？悔改认罪，答对了哈。如果我们犯罪被神管教，赶快悔改认罪，而不是咬牙忍耐继续犯罪，那就是完全错了。那么保罗讲的患难，那都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你去读保罗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他被许多许多人的陷害苦难， 他说，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主耶稣的缘故，为了教会的缘故，受许多许多的苦难。保罗说，这些苦难让我学习忍耐，忍耐学习老练，这都是生命越来越成长的一种过程。灵性的生命能够多多懂得忍耐，一个小孩子是没有忍耐的，他什么不高兴就闹出来，长大之后才慢慢学习忍耐，在人生各样的层面学习忍耐。属灵的功课，神允许患难，常常给你成长的机会，常常是让你学习灵命越来越忍耐而老练，越成熟，越忍耐老练成熟，这是生命的长大。主耶稣不但让我们得生命，还要得更什么丰盛。丰盛怎么得？如果你切慕更丰盛的生命，有的时候不是一律都如此，有的时候神是允许患难的临到。当神所允许的患难，为主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为教会的缘故，若有患难临到你的身上，不要忧愁，不要苦恼，不要埋怨，反要怎样？欢欢喜喜，因为生命要成长的，生命的成长必然带来神更大的使用，带来神更多后面看不见的祝福。举一个简单例子，约瑟17岁被哥哥们本来要害死的，后来被卖到埃及，卖到埃及尽心做一个奴仆，想不到被祖母所害，下到监牢，在监牢好好做一个囚犯，帮助囚友，可是那一些囚犯得了释放，把他给忘记了。不过地上的人亏待他，地上的人忘记他，天上的神有没有忘记他？不会忘记他的，神一直在看着他，神一直允许这些患难领导他，让他学习属灵生命的成长。到了30岁，神看他学好了功课，从监牢把他提拔到了宰相的位置，以后救了以色列全家，也救了当时地上许多许多百姓。上帝大大使用约瑟，允许经过患难，让他生命成熟。如果我们在许多患难中，不要忘记天上的神不会忘记你，爱你的主没有忘记你，他所允许的患难要带来更大的福分，让你在他手中大大蒙恩，大被使用。保罗被神大大使用，面临许多患难，他在罗马书里面他说，他为以色列人，如果自己被咒诅，只要犹太人得救他都愿意。但是你知道保罗写这话之前，犹太人对他很好还是不好啊？很不好啊。就在哥林多后书13章，那就是写罗马书前3个月，他说他被鞭打5次，每一次40下减几下，减一下，那么请问谁打他？就是犹太人。旧约规定鞭打最多40下，打41下打死了，打的人要负责，打39下打死了活该，所以每一次打40下要怎样？减一下，为了安全系数啊，保险一点，不要打死他超过40下。保罗被犹太人打5次，每一次39下，被棍子打，请问打几次啊？答对了，打3次啊，又是4班啊，感谢主啊，答对了3次，因为大家都没有被打过，都不记这个事啊。那他被石头打几次啊？又是4班啊，打1次，对了啊。犹太人这样恶待他，可是保罗却能产生爱他们的心， 这实在是生命的成长。为什么神大大用保罗？为什么神让他成为这历史上一个伟大了不起的基督徒的圣徒、使徒？神允许患难，而患难使他产生了忍耐，产生了老练，产生了真正被神用的因素啊！他知道神没有忘记他，所以忍耐、老练会产生盼望的。这个盼望，神在天上，神看见一切，神知道一切，任何苦难、冤屈都神会负责，神会处理，神会解决。不要为自己伸冤，结果生命得以成熟，神的大能显在保罗身上。当我们人生过程有许多今天看不明白的事情，许多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在神那一边他有美好的计划，是我们常常不知道的。我常喜欢提这个《荒漠甘泉》这本书，在座不知道有人看过没有哈，《荒漠甘泉》，这是 Mrs. Coleman 写的，他是宣教士啊，这个考门先生夫人原来到日本做宣教师，做了7年，然后回美国休息，预备再回去到上海，要向中国人传福音，所以他就休息的时候准备去上海，结果想不到就生病了啊，考门先生生病了，生病了。结果第一年并没好，不能回上海，第二年继续生病又不能回去，第三年又生病，第四、第五、第六都没病好，以后就过世了。 Mrs. Coleman 在这病痛过程，他就常常读一些书，找一些资料，问问一些人，为什么神允许苦难临到我的先生呢？我们要去传道的，为什么走不了呢？结果找了很多很多小品文章，他把它收集在一起。等到先生过世了，他说：神啊，那我去，我继续我先生所盼望的。所以他就从美国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在上海再好好的工作传道，有美好的事工，一直活到80-90岁。当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就拿出一些手稿请大家帮他出版，这就是《荒漠甘泉》，影响许多许多苦难中的基督徒，寻求神允许患难临到背后有什么含义。里面有一个我记得非常深刻印象的，他参观一个养蚕的人，蚕要结茧，以后蛾咬破那个茧，要奋力挣扎很久才能够蛾跑出来。当他看的时候，他说神的设计可能没有他的方法好，他用剪刀剖一剪就把茧给剪开了，结果蛾就跑出来了。不要那样痛苦的挣扎，他以后发现这个蛾不会飞，桌子上面蹦蹦跳跳就死掉了。他就明白了，许多我们今天看不明白的，神有他的美意，神所做的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所以奥古斯丁讲一个很有名的比喻，他说我们的人生像一幅图画，没有画好之前，你常常不懂得图画里面一些黑点有什么用。为什么在图画里画上黑点？没有画好之前怀疑黑点，画好之后发现黑点很有作用，让整幅图画带来了应当有的生气和意义。人生的患难，凡是主所允许的，今天你看不明白，神的美意必然是好的，它在背后会产生非常我们想不到的一些好处。我们不要埋怨，所以在患难中大家说要什么？欢欢喜喜，我现在注意听那一边哈，都注意听，好像有声音了哈，感谢主啊。 啊，要欢欢喜喜啊，我们在神荣耀的盼望中欢欢喜喜，在患难中，因为要帮助生命的成长，让神更多的使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人生舞台上面能够留下更有果效的影响。神是赐福你，神是眷顾你。第三，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更借着主耶稣基督以神为欢欢喜喜的，以神自己，常常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以神的恩典为欢欢喜喜，神又听我的祷告了，我的病得医治，我的事工事业很顺利，我的儿女也听话，神听我的祷告，我就欢喜，当然是对的啊！我们也应该为这些事祷告，神也乐意垂听这些祷告。但是基督徒要长大的，不能老做孩子啊！一个两岁的孩子看见爸爸回来，手上拿着糖果和礼物，他很高兴爸爸回来，喜欢的是糖果和礼物。一个20岁的青年看到爸爸来，还老看有没有糖果，看有没有礼物，那就是没有长大了。基督徒要以神自己为乐，而不是神赐我什么。神会赏赐，但是这个赏赐只是为了你当时的需要，人生的需要继续不断，很多很多要改变的。如果有了神，神是不变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神是永远的良善，永远的慈爱，永远的圣洁良善的神。如果有了神，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你要多多跟神亲近，多多跟神来往。当你跟神来往，你就越来越体会保罗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基督替我们死，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他替我们死，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他替我们死，神的爱就显明在我们心里了。如果你真知道神爱你，你也爱神，你跟神同行人生的路程，那就是最喜乐的。跟你所爱的一起行走人生路程，大家说喜乐还是不喜乐？啊，大家都有经验哈。啊，如果特别是谈恋爱的人，这些大家都没有了哈，我们都太老了哈。明天是情人节哈，为什么情人节我会想到呢？大约36年前的情人节哈，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情人节哈。各位猜一猜，36年前的情人节，我跟谁在一起啊？给你们猜对了哈，36年前啊，情人节啊，我有机会就邀他出来散步，邀他出来啊拍拖，是不是哈？啊，这啊，那么已经36年了，我都不会忘记的哈。那么越来，当然这个神给我们的爱是越来越增长嘛，对不对啊？可是那个时候刚刚在一起啊，哇，这个相爱的人啊，恋爱的人，那是最幸福最美满最快乐的人生，你们说对不对啊？哎呀，奇怪，没有人讲哈，这个怎么你们都不懂啊，你们都 miss 掉太多了哈。人生上帝给你们一人一个机会的啊，不要太多机会啊，一人一个机会啊，你要去享受。他们说这个恋爱的人啊，不但容光泛花，连这个感冒都很少的哈，他这个免疫系统特别好啊，特别强。36年了，跟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跟相爱的人一同走，这是人生非常大的四个字。大家说，答对了啊！感谢主啊！我们人间啊是一个层次的情爱，我们如果认识神，如果认识神爱我们，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何等爱我们。 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受刑罚，受极大的痛苦，赦免我们的罪。他死里复活，回到父的右边，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天天与我们一同生活。如果你真的不断这样体会啊，你就会懂得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什么？为乐，为欢欢喜喜的。那样的喜乐什么都不能夺去的。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而什么又余了。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啊，我在罗马的时候啊，参观很多古籍的时候，想到许多基督徒，他们就是为了主耶稣，认主耶稣是他们的主。有的人在尼罗王那个金殿门口大道上面，尼罗王不用灯做柱子，把基督徒绑在柱子上面，要他们否认耶稣，不否认耶稣就点上火，一个碗当火把。这是一个让我们想不明白的这样残暴的人。但是基督徒前仆后继，他们因为知道主耶稣爱他们，他们不能够否认主耶稣，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也献在主的手中。我想到的时候就很感动。我虽然花了6块欧元去参观这个尼罗王的宫殿啊，我真不想花这个钱啊，因为这个实在不是一个让我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我为了要看这个尼罗王，我就买了6块钱的欧元和差不多8块美金啊，去看他的宫殿啊。宫殿是很大，现在是荒废的，什么都没有。然而基督徒的对主的爱，基督徒的见证却是百世流芳，让我们心中后代的人一看就产生极大的感动。上帝的爱是我们极大的喜乐，人生的满足。跟随主耶稣基督奔跑属天的道路，直到将来见主的面，享受主所预备永远的荣耀。最后我就说，祝各位新年什么欢欢喜喜快乐啊，知道怎么快乐，也愿我们都同样享受快乐。请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感谢你奉圣父的差遣来到这个世上，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还软弱，做仇敌的时候，你就顺服父的旨意，死在十字架，流血舍命。不但借着你因信称义，与神和好，借着你进入所占的恩典中，在你里面，我们真有荣耀的盼望而喜乐。真知道生命的成长有患难的过程，我们也能喜乐，更是天天能够以主耶稣在心中为快乐，享受到借着恩主耶稣我们能够以神为乐。荣耀的圣父，荣耀的神，一切尊贵都在主耶稣你的里面临到我们。主啊，我们何等感恩，何等满足，求主赐福在若歌所有属你的百姓都能享受你赏赐的喜乐。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